老师好啊，大家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王川学长啊，来给我们分享。
好，法师好，各位家人大家好。王川，这个周听认识佛教的课程啊，感觉非常受益。那么上一次听已经是10多年前了，啊，这次听感觉有一些浅浅的体会，在这里报告给法师和各位家人，请大家批评指正。首先在第一集里面呢，感受到老法师的慈悲智慧非常不可思议，第一个点就是，当时老法师介绍认识佛教的缘起，那么当时是在美国，本来准备讲《地藏经》大义，但是老法师看到听众的情形，临时就换成了认识佛教这个主题。后来因为老法师的讲解出了一个小册子，可能影响也很广很大。那么老人家非常慈悲和有智慧，看到这个小册子对大家的帮助这么大，又有居士邀请老法师录一个高清的视频，那老法师就欣然同意。所以当时呢，应该是用的蛮好的设备啊，录的一个高清的一个视频。所以呢，也是老法师能看到，后世我们这些学人特别需要这个主题来帮助我们。第二个呢，就是欧阳靖吴先生在民国时候发表过一次演讲，提出佛教非宗教，非哲学，那么他这个说法影响力也很大，但是他并没有说明佛教是什么。那老人家敏锐地捕捉到这个专题对世人的帮助和利益，然后补充佛教是教育，就把欧阳靖吴先生的这个说法给圆满了。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在第一集里面，老法师用了接近一半的时间，在为我们介绍佛法求的是什么，那么是看到自己体会，可能是看到我们的根性啊，特别容易外求，一学佛呢，就想向佛、菩萨求点什么，就变成外求的心，就得不到佛法的利益了，所以老人家给我们把佛教求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我们开导，引导我们呢，不要向外求，而要向自己的本性中去求。最后呢，就是老法师纵使是介绍一个认识佛教这样的专题，也不离劝导我们念佛，而且老法师很慈悲，亲自现身说法，说自己读其他的大乘经论呢，妄想分别执着去不掉，禅教密律也都涉猎过，最后呢，死心塌地的回头来念佛，老法师说自己是几十年的一个体验供养我们，所以自己这次听就感觉到，以前特别的粗心，老人家这么重的话语，是老法师这样根性几十年的心得来劝导我们呢，去选择净土法门，但是自己却没有体会到老人家这颗心，没有引起高度的重视。这是粗略的报告，第一集的一些体会。在第二集呢，王川的体会比较深，可能是佛力加持，就觉得说，这部《认识佛教》啊，以前把它看得特别浅，那么特别感恩上次宋静学长分享以后法师的提醒，那自己也是在听的时候感触到，这部《认识佛教》呢是一部佛法的概论，是一部浓缩的《华严经》，老人家在每一集里边给我们的讲解表演是圆满的。那么具体说呢，首先老法师在第二集开头说，就给我们拈出。老法师呢，都是提纲挈领，帮助我们从纲领上来去认识佛教。一开始先告诉我们说，那佛经是在说什么？继而告诉我们是说的诸法实相，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接下来又引用欧阳靖吴先生后半句，佛教是乃今世所必须， 来肯定经典字字句句与生活密切相关。因为我们的根性是一听到佛经说什么又容易外求，哎，想我要看几部经啊，我要去研究一下佛经啊，又向外求了，容易把佛经跟生活打成两截。那老人家很慈悲，把我们马上拉回到生活上来，甚至告诉我们与生活密切相关啊，所以提醒我们佛法绝不迷信啊。那自己以前经常看到一些比如说描述一些境界啊，就感觉有点像读玄幻小说，完全体会啊，完全体会不到跟自己生活呢是密切相关。所以就是老法师提醒说，那我们这样的学佛可能就迷信了啊。那么从哪里入门呢？老法师就帮助我们介绍四大菩萨，但是在介绍地藏王菩萨的时候讲的比较详细，花的篇目呢也比较长。那么因为呢自己体会地藏菩萨是第一部的初阶，而且孝亲尊师也是大根大本，所以老人家很慈悲，重点的为我们介绍了地藏菩萨啊。首先是经题啊，就是心地宝藏，那么又给我们介绍了以十大光明云啊来给我们因为地藏经是以十大光明云这个道理来统摄全经，老人家为我们介绍十种光明云，就等于为我们介绍一个简略版的地藏经大义。而且老法师也在第二集中提醒说，佛经里边有的是显示的，有的是偏重于理的。那么像地藏经呢就是显示，它是谈事，但是呢自己听了老法师介绍才知道说，虽然它是显示的，但是开头呢先给我们介绍了理十种光明云，以理来统摄整个后面的事。那金刚经呢是谈理的，但是呢老法师也在这一集介绍给我们说，金刚经的缘起是释迦佛的行仪感动了须菩提尊者，是由事来显理，所以也彰显了佛门理事无碍，事事无碍的这个不可思议的一种境界。那么老法师在给我们介绍了十种光明云的过程中呢，自己也感受到老法师也在亲身为我们表演理事无碍解行圆满。首先老人家谈到一个很深的佛教的名词道理，一定会马上跟上现代化的语言啊，为我们白话翻译。这个就是老法师在落实佛教要现代化。那么有一些比如说像因果啊，像般若这些比较深奥的道理，那老人家除了翻译成现代的语言，还有的时候会附上一些现代科学的言语啊，那弃我们现在众生的机，也体现了高度的艺术化。而且呢老人家一定都是最后引导我们回归到自身，回归到自信，而且还会慈悲地给我们指示出具体的下手处。那么在老人家在这部经在第二集里边提到了华严经是定中所说的呢，那自己就突然有一点小小的体会，也不知道是否正确了，就是华严经是释迦佛成佛首先介绍给众生的经典。那么佛在定中说呢，是表一个由体起用的法，因为华严经是佛陀成佛全部境界为我们介绍，那佛成佛不把他所有的心得告诉我们众生就不慈悲了。但是这个华严经毕竟特别的深啊，那我们如何摄用归体，如何圆满受持呢？那么最后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就让上中下各种根性的众生都能够一生圆满的成佛。而且呢释迦佛的五十说法也是彰显了这个圆满的境界。佛先讲了 至高圆满的华严。那因为有的众生不能够契入，就循着根性为我们介绍阿含、方等、般若，最后导归法华，又导归了圆满成佛的经典。所以自己体会佛陀的行仪，老法师的表演，都无一不暗示告诉我们，每一个众生都能当生圆满成佛。而且在后面老法师介绍到大般若光明云、大智慧光明云呢，为我们介绍体用关系，因为这个道理比较深，很难区别的开。那老人家会附上像古人传统文化读经，先求根本智，不求甚解，那么等入了太学再求后得智，这样的一个事例来再给我们帮助我们去理解这样的一个境界。而且在最后呢，老人家也提到了觉悟的人环境不能影响他，那他可以影响环境这也都是我们能够做得到的。自己就想到法师也提醒我们，佛法求的是什么，就是在环境中清清楚楚甚至说我们能够去转境。其实呢老人家都为我们介绍了，但是我们太粗心大意，没有去体会到。那么在第三集里边，老人家重点自己感受深刻的把佛教是教育，而教导众生觉悟呢，唯有依靠教育这个道理给我们拈出来了。既由上一集介绍地藏菩萨的表法来给我们拉到更具体我们可以落实的点，就是孝亲尊师。而且呢，从佛法的角度为我们解释孝这个字的深度和广度，让我们呢引起重视。老人家呢也在介绍，比如说文殊菩萨，老法师会说智慧呢就是理智的意思，那普贤菩萨呢就是平等的意思，都用我们现代人能够听得懂的一些词汇把这些佛菩萨的行仪为我们介绍出来。最后呢，老法师还是提醒我们，佛法就是生活。老法师说，我们无论生活在什么环境里这些环境呢就在我们的生活环境中，一丝毫不去改变，去修普贤行。也是反复提醒我们不要把佛法跟生活打成两截。那么我们在上面老法师介绍佛法大意清楚明白了以后，怎么在生活中具体落实，老人家就给我们拈出了净宗同学修行的五科目。那首先在第三集介绍了净业三福，重点给我们介绍了孝亲尊师其实老人家也一直在强调着孝亲尊师，但是自己呢粗心大意直到法师反复提醒才体会到一些重要。包括后面三皈依的实质，老法师也花了一些篇目为我们介绍了清楚。那最后劝我们要发菩提心，甚至引用这个末日说来劝我们看破这个世间，要知道世间很苦。而且借由道场的建立，老人家提醒我们，重点呢是最大的功德是不离开培养弘法人才。所以粗粗的体会就是这些就能感受到老法师不光是这60多年的讲法讲得圆满，做得圆满，在每一集的讲法都讲得圆满，甚至老人家的身体力行都在为我们演着老人家讲的道理，真的是华严的境界为我们展现无疑，自己非常的感动也很受益。所以把一些浅显的体会报告请法师和大家批评。最后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呢，想求教法师就是我们法师也经常提醒我们佛法重行我们也不能淡解不行，但是如果我们在听经的过程中不管对否，那体会到一些老人家的一些心境，古人的一些心境那么这种体会心境属于解的部分 还是属于行的部分。那如果我们只是有这样的一些体会，是不是也是一种淡解无形，容易增长邪见啊？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疑问，请法师指导。谢谢法师，谢谢大家。
啊，谢谢王川学长。老法师特别强调，学佛要认识释迦牟尼佛，他是根本的老师，他讲的教诲我们要听懂，他做的表演我们要看懂，我们才不会学错。那佛离我们3000多年了，而善知识啊，他是带领我们怎么恢复自信。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所以我们也要看懂我们依止的名师，我们要看懂老法师他在给我们讲什么，他是怎么给我们表演的，这个对我们很重要。假如我们最尊崇的善知识他在讲什么我们都听不懂，他在表演什么我们也看不懂，那我们怎么学呢？而听老人家教诲，有耳听，有心听，有神听。我们说神教古人呢，那神教古人就是自己的心跟古人心心心相应了。那我们也要做善知识的知己啊，要做老人家的知己，跟他的心差别太大了，有可能听他讲还会听错，看他做有可能会看错。所以感谢王川学长，他的体会啊，也让我们感受到，老人家的宣讲佛法是圆满的，也让陈德觉得自己要归零了，再来好好听，真的是几个小时把佛法的纲要都给我们介绍清楚了。这个佛法像大海啊，浩如烟海啊，没有过来人给我们提纲挈领了，不知道怎么修。尤其王川能看到老和尚的慈悲，他理讲完一定有事，一定告诉我们下手的地方在哪里，而且还应激看到现在人学科学，他还会用一些科学的证明来让众生起信。看懂佛陀，看懂老法师，对我们每一个弘扬佛法弘扬传统文化的人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听懂看懂了，我们就知道怎么去做了，怎么去用了。所以看懂佛陀，看懂老法师，我们才很好的可以去效法他们。好，那你最后问的问题啊，也问得很好。佛法呢是不二法，所以假如解跟行是二了，那就不是佛法了。所以假如一个人他听的时候痛哭流涕啊， 你说它是解还是行啊？解还是行？哦，都有。解跟行也不能分成二啊，这方便说啊，方便说啊。所以为什么老法师讲经的时候说，佛陀那个时代有人听啊听啊，开悟了，那你说他是解还是行啊？就哦，他不饿了，他那个信解行完全融在一起了。哦，他那个听懂，马上他的心境就转了。所以一个人听到触动心灵了，他那个泪水啊，就在洗刷他的心呢。啊，他可能在那个哭的时候，那个教诲的一种感动，就整个转变了他的身心世界。啊，但是要保持啊，啊，要保持啊。啊，那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哎，解了，心没有调。那个是变成知识性的学习，哦，听完，嗯，这个很重要，我回去消化消化，啊，打包打包，回去我再慢慢消化，啊，那是一种学习的状态，啊，我曾经面对一位学历很高的同修。他呢也发心啊，要讲经。那年轻人肯发心，我们也觉得很敬佩啊。啊，每个礼拜都来找我，开车开很远啊。其实我很忙啊，我都叫他别来的吧，哈，你那事那么多，他都来。其实我事情太多了。但是人家来了，舍命陪君子，哦，还是陪他做了。他都说：“我来，你忙你的啊，我这个反正我就是过来就好了。人家跑那么远来，你都不陪人家做也不行啊。”啊，结果他第一个礼拜来，第二个礼拜来，啊，第一个礼拜还有笑容，第二个礼拜、第三个礼拜啊。笑不出来了啊，眉头啊开始皱起来了。哎，我一看他的表情有点觉得怪怪的啊。结果刚好啊，跟他聊的时候啊，旁边坐了一个学历很低的长者啊。我讲什么啊，这个长者啊点头，还会给我回应话。可是呢，他呢一直盯着我，没有回应我一句话，啊！我后来就观察了，他是希望把我每一句话都背起来，塞进去背起来，这是他一个学习的状态。哦，那后来跟他聊聊聊，他说啊，我想起来了，啊，我读大学的时候，啊，只要。啊，我接下来要学这一科了，他就到大学里面把相关这一科的书全部搬回家，啊，一本一本记进去，一本一本记进去，他就变成他的一种学习习惯。啊，那个是用头脑在解，啊，解完跟落实可能会隔开来，啊，所以应该是你体会到哪。就好好去做，体会得就要落实。哦，那有些人听课很会分析哦，哦，他记了很多东西，分析很多，但是感觉他没有触动心灵。哎，有一些人你问他听到什么，他也说不上来。哦，但有一些 地方他流眼泪，哎，然后呢，那一节课之后，他就开始改变了。那有一些人会羡慕人家怎么可以分析那么多，他好像只有几处感动啊，哎，好多人可以全部分析啊。我现在也不是说会分析的不对啊，或者对，通通要观察自己的状态啊，不要跟人家攀比，解铃还需系铃人啊。要观察自己的心念。其实说实在的，假如每一节课都有一个误触，然后就去做那个误触，每一节课都一个误触就好。其实说实在的，我们这个大家庭心与心交流，交流下来啊，论了几个理啊，算都不好算了，讲了几个故事啊，也不少啊。但是只要有一个误触，比方说我今天悟到中恕之道了，我就处事待人接物时时以中恕来关照自己，每一节课一个点就好，然后就实实在在的去落实，三个月这个人就不一样了。佛法贵行啊，好，这个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回答王川的问题？好，
有的法师，谢谢法师。
好，谢谢。好，我们再请下一位。
下面又请美玉学长。
尊敬的法师。尊敬的家人，大家下午好。刚刚前三位学长，的分享还有法师的开示，也给学生很多启示。那今天，学生要跟老师和大家汇报的也是修学中的警觉性。在开场听到那个重回汉唐啊，在联系刚刚看过的玄奘大师啊，这个片子真的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啊，就是有这些中国的脊梁，舍身求法，对理想信念这个永不放弃这种精神，也在激励着我们，所以也期许自己成为这种中华脊梁中的一员。法师这几天也讲了，修学佛法非帝王将相所为啊。但是作为小女子，很多小女子也整入了这个红护正法的行列啊，也很有自豪感。经过几周的学习，法师的开示，还有同修的一些法供养啊，一些帮助，学生受益很多很深，从而已提起了这个警觉性。从个人修学的提升来说，学生以前学的就跟法师刚刚讲的那个，就是没有入心，入心不深啊，有赞叹，有激动，有感动，有啊，接下来好好修消化等等，这些修学的状态都是有的啊。那么这个还带小朋友啊，还去做讲座啊，那既问思学不足以为人师，这一点呢也是一个警觉，也是今后要提升的。所以呢，在很惭愧的同时呢，也下决心要 实修要下功夫。那么这几周最警醒学生的呢，就是如果你没有做到念念为他人着想，就是自私自利。那老法师也讲，要放下自私自利，这个是修学的第一功夫，还有十六个字。第二个警觉性的第三个应该是，就是之前也听过这些句子，就没有入心嘛。这一次呢，还是说是警钟吧，也不过分哦。反正一听到的时候，就说啊，这个课题我都去分享了，那其实我没有关照到自己，没有做到念念，而且很多念都还没有想到他人，那自私自利这个还在。下面一个呢，就是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那法师下面又讲，如果你还在见世间的过，你就不是修道人啊。这个又是一记重拳啊。那自己都向道了，而且还在小家庭分享说上道了啊，实际上呢又听到自己这句话，那么不是修道人啊，所以非常的有害怕这个心理啊。然后还有一句就是不发菩提心修诸善业是为魔业，这一个也是非常的警醒。因为菩提心也学过也听过，真正的发了吗？提起了吗？可能自己要问自己啊，就像能不能往生就自己最知道一样，自己就知道了，自己的真心还没有发出来。所以这个没有做到呢，就是自欺欺人，这是修学的大忌。那么又听到老法师讲传统文化老师的素质，那么讲了要戒贪嗔痴慢，还讲了那个七步则嘛，古人的。从中呢，就因为自己也带小朋友，自己在团队里边也跟家长分享课程，还有周边的团队也有这种刚才法师讲的，就是打小朋友、骂小朋友，甚至于不给吃饭、不让睡觉，所以真的让这些孩子出状况，失去了对传统文化的信心，他们没有文化，那这个就是在破坏，老法师直接讲，破坏传统文化。那么这些都跟我们的初心是违背的，那都是背道而驰的，这难道不害怕吗？你都在求道，都想这个有目标有方向，但是你走的是反方向，那就是下堕的这个因啊。所以这些都非常的警醒自己，也经常要和这个团队的同仁要多沟通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其他的就不再继续分享，占用大家的时间感恩法师，感恩大家，请法师请指点
啊。谢谢美玉学长他的警觉性很高而且还帮我们就几个重要的课程呢的重点呢又给我们复习了一遍那印光祖师说天下的安危女人家操之一大半了所以这个不能说是小女子天下的安危女人家是操之一大半的而且孩子的成长确确实实母亲的影响超过父亲 这个也是一个很自然的客观的发展，因为在胎里面就是跟母亲在一起的哦，然后三岁以前都没有离开母亲啊，啊，母亲的一个念头、一言一行，都影响小孩啊。哦，当然这个不是说男子推卸责任啊，哦，男子也要给自己的太太安定、温暖，啊、哦，最好的带动。好，那我们也感觉啊，这美玉学长今天是发菩提心啊，啊，他刚刚说不能忘失菩提心啊，他看了玄奘大师啊，听了重回汉唐啊，他发愿就是要当民族的脊梁啊，这个是也是发菩提心啊，念正法得久住啊，而且他也发了愿。我们说众生无边誓愿度，接着是烦恼无尽誓愿断，这个次第很重要，所以他说要下决心呢，实修，这个是非常啊可贵的。老法师说啊，发现自己过失，立刻就要痛改，不是改而已啊，痛改啊，啊，不忍心再有人因为我而被误导，或者因为我而生烦恼，不愿意这么做了。啊，那改正自己过失啊，真修行。而我们都是啊，成年人了。孔老夫子说：“已矣乎！”无未见人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孔子说，哎呀，太难了，算了吧，我很难见到能够见自己过，悔自己过，还没到改哦。所以孟子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呢。这个是改过的人呢，是大丈夫了。哦，而这个啊，美玉他是举到了念念为他人着想。假如我做不到，那我就是还有自私自利。哦，那这个是痛改自己这些。哪怕是突然起来的这个自私的念头啊，都要去改正。好，好，所以这个决心啊，决定感得诸佛菩萨老祖先的加持啊，其实越难呢、啊、加持力越大，这是一定的。佛菩萨怎么会不知道我们的处境呢？我们这么难都得肯干，他们一定全心全意护持我们。好，我们要相信他们的慈悲。好，那又提到这个传统文化老师应该具备的素质，这一堂课也是老人家慈悲护念我们走这一条路。哦，刚刚您有提到说不让孩子吃饭，不让孩子睡觉，听了都心痛啊。哦，这个方法谁教的？老法师从来没有教啊，怎么会做法跟都是说是老和尚的弟子，还说是身边的人，怎么会做法都跟老人家不一样呢？所以我们对自己要警觉，要对照经典，对照老人家教的，老人家做的。老人家说，李炳南老师告诉他， 李老那一代是跪着把佛法接过来，到老人家这一代是跪着把佛法送出去的。那到我们这一代呢？啊，我跟老人家又差两代了，孙子辈的呢，哪有这么高要求去对大众啊？全部被我们给吓跑了。而且说实在的，那还不是标准，那根本就是自己逞慧心起作用了，还谈不上什么高标准呢、啊。那往者已矣啊，来者可追啊。我们引以为戒啊。为什么？干出这样事的人跟我们是同时代的。我们不以他为戒，我们很可能或多或少也会犯他们同样的错。你说我没有让他不睡觉啊，可是我没有骂到让他睡不着啊、哦，那这个都要反思啊。当父母当老师的，只要动情绪了，决定有负面的影响。教学的路上也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了，不然我们就不在道中了。好，啊，谢谢，啊，美玉学长，我们请下一位。
下面有请中岳学长。
阿弥陀佛，老师好，大家好。嗯，下面中岳是向老师也是汇报一下，还有和大家汇报一下近期的一些学习状况。嗯，还有之前在道德讲堂里边，嗯，有遇到的一些状况，其中有一个实例也向法师汇报，和大家嗯。看看有没有可以借鉴到的。那刚才有听到一个是美玉学长就提到传统文化老师有一些不妥的那个现象，那其中呢，那我们就遇到过一个孩子，现在20几岁，曾经在另外一个团队里边修学过，那在那个团队里边的负责人啊，也是老人家也曾经赞叹过的，嗯，就因为是给他们家有看孩子，因为看孩子的时候呢，没能够按时去睡觉，然后传统文化老师的太太就把这个孩子的胳膊和身上打的都是，遍体鳞伤，都是那个像竹子一样那样的一个鳞子。当时这个孩子呢，他也被照片照下来了。嗯，就通过这件事情，也是感觉到也提醒到过孩子，就是老法师赞叹的时候，曾经老人家讲过，只是赞叹他当下，比如说他讲课或者是某一些哪一件事情，不是赞叹他整个，也让我们也是警醒。那是刚才听到美玉学长这方面的一个。讲到，那另外呢，还有就是，现在正好是穆斯林的一个斋月，今天好像应该是第二天，嗯，也是通过老师的讲课，包括老人家在，讲到宗教是一家的时候，中岳这是第三个年头吧，跟先生一起进行斋月，就是一天，一天。都不能吃也不能喝水，感觉还挺精神的，听起课来精神还挺好，就是口有一点干，然后漱漱口要吐了，一点都不能咽下去。嗯，也是看到先生哎特别高兴，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跟他表示说今天开始跟他一起要斋戒啊，那他就特别高兴， 因为也跟先生讲到，正好老师也在给我们上扎根班的课程，扎根班之前也有看到老人家就讲过宗教和谐是一家，然后正好今天呢又看到玄奘大师里边有一个片段，大师到突厥那个地方的时候，突厥就是现在咱们新疆，那中岳的婆家呢姓从，就是这个从氏家族在祖上有七代是突厥的宰相，那在那个家谱里边都有记载，就正好被这个片段看到一半的时候，赶紧跑到先生跟前跟他做汇报，然后跟他分享说，你看咱们家祖上哈在那边有做宰相的，然后帮助过玄奘大师，他也挺惊讶的，说还有这么好的事情，就感受到先生对于协助这个佛法这块还是比较赞叹的。那也他讲到这点的时候，中岳也挺为他高兴的，就感觉就感受到曾经中岳做过一个梦，有一个老人在梦里边给中岳一把扇子，十几年前了，这个扇子是中间上面写个佛教，然后释迦牟尼佛一个像，左边是个伊斯兰教，是没有个像，右边是基督教，后来现在想起来就当笑话去讲，但是也知道进入这个家庭的时候可能自己要克服一些困难，但是那个困难想起来比在座的像老人家和法师还有大家那都是小巫见大巫的感觉，那都不叫事儿的感觉。也是跟老师和大家做个一个这方面的汇报。那另外还有就是刚才就讲到福德和功德这方面呢，中岳也有看到，回头因为时间关系也转给我们的班长，让班长来定读。那中岳还有就是在道德讲堂那边曾经遇到过一件事情，在装修的时候道德讲堂呢请了一位学佛的这个同修，因为他学佛对他比较信任，那最后整体装修完了这个账目也都结了，因为这边也有会计和出纳，结了以后呢突然有一天他跟中岳就讲了打电话，就讲到说的你有6万块钱没有跟我结账，那当时中岳就有点懵，哎，结完了不会呀，那就跟会计一确认，都没有，因为都是网络上转账都结好了。那后来呢中岳就跟他打电话说某某师傅咱们结完了，您这是怎么讲的，你就是没有结，当时他说了你如果不跟我结我就把你这个道德讲堂给你拆了，或者是我让你办不成。后来中岳那时候就一下子情绪起来了，说你拆着试试，法治社会你敢，就后来这个电话撂了以后呢，中岳就跟大家开会，开会的时候就跟大家就讲到这件事，那同修们就有的就讲，如果你要是把钱给人家你就白学佛了，太傻了。然后有的同修就有一些建议都是跟老法师当时不一样的，但是中岳也能想到都是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提升中岳，还有一个中间也应该是一个考试，同修们他们都挺正修的。那就过了几天呢，那中岳就自己静下心来就想了一下，如果老人家遇到这样一个事情应该怎么做，那诽谤老人家的那些人们老人家都会立长生牌位，每天给他们磕头顶礼。那中岳一看这个就跟讲堂的会计讲，我们要拿出几万块钱来。那当时就问这个师傅，您最后讲一下到底欠您多少钱，他说欠5万。那好，那跟讲堂同修一讲，后来讲完了以后中岳又感觉也不对，人家是这个对方是找中岳要这5万块钱，而并不是说道德讲堂欠他这5万。 感觉中越拿出来的钱放到道德讲堂，那是释放的款，不再属于中越的了。那中越一看，就当时找同学借了5万块钱，就还给他了。但还给他的时候，是带着姐姐、姐夫还有一个同修去的，去了一个这个居士家，那就让他当时就写了一个字条，最后就是全部结款。那当时中越就让这个师傅就坐在那个椅子上，说那个啊，您坐那儿，因为在这个期间您给我们付出了很多，也知道您挺不容易的。那中越就给他恭恭敬敬给他顶礼三拜，当时他就眼泪就下来了。后来呢，中越也想到老人家经常告诉我们不能结怨，那就也没有跟他再结怨，然后就用一个机会跟姐姐商量，咱们这边如果哪坏了以后还要跟他保持这个关系。那现在就经常会来这边。当时的时候，那时候正好有一次水管有坏，就叫这个师傅就过来了，说您帮我们看一下水管。那回头呢，他就正好讲到女儿这个要结婚，那终于感觉又是一个机会，又跟大家商量，我们包一个500块钱红包给他，然后这样呢，就是这个关系能够持续下去。那前两天他还过来了，他也经常会介绍他家的亲戚来上道德讲堂。就是中越从这里讲，不是说在表白自己做的有多好，是讲到就是老人家还有老师讲的课程，就是一个法药，就这一味药如果拿着去吃，去饮用，去做，是非常能够治疗自己的这个病苦的。如果不那样做的话，就会跟对方产生一个对立，可能对道德讲堂也有影响，别人就会说可能传来传去啊，他们还学佛，然后他们还做道德讲堂，就是这些话会影响传统文化这个道路上。那中越也看到在走在这条路的上面有很多学佛的人在做集资，那中越身边的同学也有，被骗的也很多。那中越之前也有跟同学们聊过，这个被骗不管是怎么样都是我们自己的一个问题。第一个问我们自己，有没有我自己有没有贪心，因为也有同学找到中越说你们道德讲堂也用钱，能不能就做一些什么。那中越就问自己，你有没有贪心，有没有随缘去做这件事情。那一次都没有做过这样一个事情，有的家都倾家荡产，包括身边的亲戚也有把房子都卖了，然后70多万，然后做集资一分钱都没有回来。所以说就感觉到我们学佛可能应该比较理智吧，不被这个境缘所转。就是中越的这一点体会也是供养给大家，请老师批评指正，谢谢。
啊，谢谢中越学长。啊，首先呢，我们感觉到啊，他可贵在啊，在境界的面前会想到老人家的教诲啊，或者老人家会怎么做，这是我们修学很重要的一个态度啊。修学就是要随顺圣贤佛菩萨教诲，不能随顺自己烦恼习气啊。比方说老人家说传统文化老师应该具备的素质，那我们就以这个标准来要求自己，我们也可以以这个标准去判断这个团体、这个因缘或者这个人，这样就不会因为激动啊，可能误了事情啊。所以任何事情啊，也要反求诸己啊，总结经验的啊。那当然，人激动啊可以理解啊，因为我们传统化丢失太久了。但一激动啊，有时候看事情就看不客观了。 所以这个传统文化老师应该具备的素质，大家也可以多给亲戚朋友做学习，大家形成一种判断力。那再来呢，老人家也是表演给我们看了，转冤亲为法侣，为法眷属。其实万般皆不惧啊，世间也没有什么好贪着的。但是能念念想着怎么跟众生结法缘，这个可贵了。因为结法缘，他就有可能出离无始劫的轮回。所以诸供养中，法供养为最。金刚经为什么较量？给人家说四句句，超过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这个较量跟我们现在有没有关？三千大千世界七宝，那个数量有多少？那刚刚中岳学长举的是几万块啊，是吧？那但是我们是跟他结法缘呢、
五万块，老师。
对，好，好，谢谢。所以佛家有一个常不轻菩萨，他遇到人呢，就给人家顶礼，说你有佛性啊，你一定可以成佛，很真诚。当然大家听我举这个常不轻菩萨，不要今天结束之后见人就磕头，把人家说这个人学傻了那个精神我们要在，就真正相信每个人有佛性，打从内心尊重每一个人。就像那个张厅长对着这些服刑人员的那一鞠躬，他那个眼神，底下的听的人就流眼泪了，他感受到被人家信任尊重。还有要随喜一下这个中岳他是与他的先生同事我们说四摄法布施爱与力行同事跟着他的先生斋戒这叫与人为善当然这个精神呢也是以苦为师刚刚我们董志强学长还提到这些革命先哲他们也都是为了整个国家社会，他吃了很多苦，不辞劳苦。好，那我们在境界面前呢，不要被转，我们要用真诚心呢，能感动别人来转境。那后面有提到，现在传统文化界也有在募款。所以刚刚回应一下王川学长他都举佛陀做了什么，老和尚讲了什么，做了什么，我们都要看懂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是在提醒我们修行，提醒我们做人做事，他们的智慧是圆满的，如来定慧救忏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所以老法师一生效法印主，从来不化缘。所以这一些打着老人家招牌做的都跟老人家教的跟做的不一样大家不能一听到要帮老人家做什么又开始激动了，都要理智来应对。好，传统文化非常好但是要谨防要名利的人打着这个幌子会破坏传统文化我们自己绝对沾都不能沾 啊，名闻利养沾都不能沾，但是也要能判断，不能到时候你没判断好，结果陷进去了，还帮人家促成因谋名闻利养的因缘，那就真的是情何以堪呢？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们也要有理智判断清楚。好，啊，谢谢中岳学长，啊，我们再请下一位。
下面有请范文学长。
法师好，各位家人好，向大家报告，这六周学习下来呢，对自己来讲最深刻的就是感觉需要长时间跟着善知识，很重要，最好呢就是每天都跟着。记得以前刚刚学佛的时候，听师长讲经啊，听太上感应篇，觉得很对，但是生活中呢很难提起来，自己也不知道问题在哪里。然后这次学习呢，听法师讲，就像那个经典华严经嘛，很深奥很深，怎么做怎么用，法师就说，就想到了师长是怎么做的，就能理解了，就能够做出来了。那凤文呢也最发现自己有一个不同，就是因为去年能够有几个月的时间到英国，然后有一个短期的能够看到法师在生活上是怎么应试的，怎么待人的，怎么接物的。所以这次回来就在小家庭里面听家人们分享啊，脑海里面偶尔就会出现师长说过什么，法师做过什么。那这个影像出来的时候呢，自己心里就非常的欢喜，因为这个景象够深刻，所以对自己是有触动的。然后在认识佛教里面，师长有一句话说到，五年学界。以前呢，听到学界就想到，哇，要学几百条戒啊，都要受持啊，我可能做不到。那现在呢，师长说学戒就是长时间跟着一位老师，五年跟着一位老师，学着老师的教戒，守老师的教戒。那凤文听到这边就感觉，哦，这个可以，因为脑海里面浮现了法师的柔软包容体恤，然后又想到了师长的这个传统文化老师应当具备的素质，外学孔夫子，温良恭俭让，内学释迦牟尼佛，放下贪嗔痴慢疑，自己能够感受到自己的老师的时候，就觉得跟着老师的教诫去做可以，因为老师在自己的一个心里面是那份柔软，那份体恤，那份包容。那师长就继续说，跟老师学什么呢？生活教育，穿衣吃饭。然后凤文就想到这个吃饭又有一些印象了，当时在英国的时候，就是法师也说过，每个境界都是在对治自己最重要最重的那个习气。那凤文在那段时间呢，最短板的就是不会煮饭，不会烹饪，所以那个缘分呢，不知道怎么样就变成了，就不是别人煮了，就得你。那我当时候也很恐慌，就说煮给，因为隔离期间别人帮不上忙，那要煮给法师吃，那要食物中毒怎么办？我不会弄这些食材，要这个营养不良怎么办？要法体出现什么状况我承担不了， 那个时候预设非常多，然后呢法师就说，就是你，你主，然后你就主一样，你专门主一样学好了，你再学一样。那我说就一样啊，每天吃一样的。法师说是，你学到会了再换下一个。然后呢就有贵人蔡师兄来教凤文主，那主了，因为想到不能那么可怜嘛，天天吃一样的嘛，那就得赶紧用功学会，就终于煮好了，煮好了，到时候呢就会开始变化。这个因为在英国天气凉，那食物出来了很快就会凉掉，要想办法怎么保温，食材不同怎么煮一样的，要一模一样的才能换下一道，才能学下一样。然后就在这种变化当中呢，妈妈好像又可以了，可以了一点点，那就问法师可以学下一样吗？法师说别急别急，就感觉自己心急了嘛。然后呢到了一个程度，法师就，我在问法师吃什么呢，法师就说以后吃饭的东西不要问我，就感觉到当有这个信任的时候，你怎么不会呢都想办法去给他会起来。因为有这种信任，有这种包容，有这种体恤在，所以现在听回来教诲一门深入，有感觉了，煮饭都可以，那研习经教一定可以。虽然凤文没有长时间研教的，但是对这句话有感觉，那再来举一反三也可以呀。做什么事情，法师说这个，有佛法就有办法啊，什么道理？那个时候做过的事情、经历的事情，景象出来，就感觉找到那个方向，如何去做。那在之前大家庭里面，法师在大家庭交流，法师有讲到，反求诸己，常常我们就一个棒给自己打死。凤文对这句话也有体会。感觉在善知识身边呢，自己明白了道理，但是还理有顿悟，但是还要渐修，自己到底做得如何，自己有时看不清楚，需要占善知识提点。所以呢就也是在有一次公园里，就在走在那个路上，自己就一直问工作的事情，问法师，因为法师非常的忙碌，所以呢就插空拿着手机，一边运动一边问问一二三四五条没停过。然后呢就法师就说，你等等，刚才这个木头你没看见吗？然后我就说没看见，我就这样跨过去了。法师说要你没有把它拿起，其他人跌倒怎么办，就是滑了碰到了怎么办，就把它扶起来，那接起来放到一边去。完了以后，法师就善巧的跟自己说，你知道那你刚才为什么没看见？我说我满脑子都是想工作的事情。那法师后来呢自己才知道，容易陷到事项上去，没有办法关照周边的一个情况人事环境，就是这个过和不及啊，常常犯过，容易陷到事项上去，就会少了一份体恤，和就是那个不急，不会关心别人，常常找人呢就是论事情，就不会关照到对方的一个心情啊，当天有没有什么波动啊，那我只是想传达我要讲的话，那这个就没有能够为人着想，就是只想自己啦。所以呢就是这样的，就善巧方便。回去了以后，法师就说请坐，然后呢就教诲了这个每个人的造门不一样，这一段教诲自己就感觉自己犯错啊，善知识不但不责怪，还教自己看到自己的分别执着妄想忧虑牵挂是到底是什么在哪里，然后呢以自己能够明白的一种程度来教诲自己，不会让自己感觉太难了做不了， 让自己能够体验到改习的一个过程了，改到一个会有一个喜悦，然后又会有信心，一点一点继续改下去。在您过的时候，也看到了法师的不易，从早到晚，事物太多，教学任务太重了，有时候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就因为看到了自己的老师这么不容易，自己很自然的就想跟上去，能够多做一些是一些。那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启发了自己的菩提心，然后那段时间感觉自己的心非常清净，因为长时间就是在怎么样安排好事情做事情，就是想着法师利益所有人的这份心，也想学着用这样的一个心情去做的时候，感觉心非常的清净。然后也想跟大家报告一点，就是两点啊，风文轻快啊，时间不够了。因为当时候有承担一个班级的服务工作，就在文稿的学生的学习体会上面跟法师报告啊，这位学长分享到他的体会如何如何，然后法师就说这个是师长讲的吧，那我又看回文稿，对，我是师长讲的，我看都没看错。然后呢就继续报其他的学长的分享，哎，法师就说这个是我讲的吧，我说对对对对，是法师讲的。所以就感觉法师对于师长讲过什么，自己讲过什么非常的清楚，那我想学呀，但我对于师长的对于法师的都不懂，感觉这个差距了，就怎么样能学呢？还有一点呢，就感觉到法师的严谨，就是以这个对于法的恭敬，传达的都是真实的自己的体会，不是自己的体会不会说，就这种严谨，就像师长的，这个是师长的说的，不是自己说的，这么严谨。然后自己也回想到前两年复讲了凡四训，当时复讲法师的了凡四训，很努力的学啊，但是听回来自己的录音的时候，感觉是一种急躁，一种要求和控制，就感觉都不是法师说的，虽然一模一样的文字经过我自己口里面说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因为自己还有习气，那份心境跟法师的不一样，就感觉说需要学的是善知识的那份存心，那份心境心法，目显当目起心，而不是在外在的太多的精力在那个外面啊。然后这次回来马来西亚疫情期间，因为有了几个月能够跟法师短期的相处，就感觉自己家人对自己的爱那么的明显，自己也很想对于家里人多付出一些，就觉得这都是师长教的，都是法师教的，我才能够领会到父母姐姐哥哥他们给自己的那份爱，就感觉这份恩德不能视为理所当然，想要进一步的去报恩，去感念他们给予自己的那份爱。所以呢，还是希望如果未来有机会还继续能够跟着法师这个继续扎根接受生活教育，能够继续看到法师生活点滴小细节的一种为人处事，自己感觉这是最重要最珍贵的回忆。因为道理那么多，经教那么多，但怎么用，自己就体会到，就是法师教自己怎么认识师长的，看十年因缘，现在有感觉了，觉得那么的重要，心里非常的感恩呢，就是在于这个尊师，孝亲尊师，侍奉师长，跟孝亲用的就是一个心。一边做不到了，问题还是在孝亲那边， 师长法师教会的自己。这个跟人相处最重要的就是跟自己身边的家人同事相处，好好的处好。这个人无伦外之文人事无伦这个一下记不起来，对不起。
学无伦外之学。
学无伦外之学。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也是正确的方向。对不起，占用大家时间太长了。请法师各位家人批评指正，不妥之处，感恩大家。
好，谢谢。凤文学长。这个陈德很感谢身边一些工作的同仁像我们赵老师他们夫妇像定达凤文他们夫妇他们身上很多优点我都不如他们所以跟他们相处啊工作啊那是他们的善根哈，我做的还差得很远，那人与人呢，彼此珍惜因缘，我们听老和尚讲经啊，要懂得领悟，懂得动态去观察。比方说老法师一直强调守三个条件，那我们要想啊，老人家的根性比我们好太多了，老人家处的环境也相比我们相对单纯，他成长的过程，他这样的因缘条件都要守三个老师开的时辰，那我们要不要守呢？那这个就我们自己要动态去思维了。那再来，老人家说他跟着李炳南老师十年，然后提到他们是常随众，跟在身边，以前很多不懂的跟着跟着懂了，可能看老师怎么做，可能看李老怎么处事待人，甚至于是会提醒，会机会教育给他们，而且不是跟半年一年了，十年，老人家还有经历过大家庭哦。这些人事的历练呢，他都还觉得当时候31岁跟着李老还有很多不懂，都是因为李老知道的。那回到我们身上呢，我们要弘法，我们该怎么做呢？甚至老人家都提醒我们，我们的难度比他大10倍100倍都不止。但我们分析到这里，不是让我们恐惧，也不是让我们退缩。所以要学地藏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己身求安乐。我们这个愿心要发出来，我们要悲智双运，我们要有信心，有佛法就有办法，而且老人家讲得很圆满，也表演得很圆满，重点是我们肯不肯至诚恭敬的去听、去学、去效法。 我们要看懂啊，老人家是学华严的，这不是我讲的哦，老人家自己讲的哦。我们要看懂我们所依止的善知识，他学的是什么？华严是世事无碍哦。假如我们现在遇到家庭的情况，遇到处事待人很多烦恼，那我们没有把老人家的华严用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等于是我们在境界当中不是先提起他的教诲了，不然应该不是这个情况。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哦，啊，而陈德自己也有思考啊，我们所处的时代啊，第一个环境变化空前的快，人心变化也空前的快，所以要应这个时代的机啊，没有华严的精神呢、啊，我看是很不容易啊，可能就被众生给渡走了。好，那有佛法就有办法。哎，我们现在要跟在老人家身边十年不可能，但是我们可以志同道合的人，人不要多，硬去拉人攀缘呢、啊。哎，老法师常常举印光祖师那个年代，道场不要超过20个人。啊，当然了，那是你核心的人员呢、啊。你来听经几百个人呢、啊，很好啊，来听课啊。但是核心的弘护人员，印光祖师的道场不要超过20个人。大家注意哦，是印祖那个时代说不要超过20个人。印祖离我们多久了？70多年，那现在不能超过多少人？哦，这个就不是数字的问题了，一意不一语了。大家要去体会，不要去攀缘，不要去打肿脸充胖子。啊、哦，缘分具足的，水到渠成。啊、哦，不要去强求姻缘。好，那陈德啊，感受到啊，从我观察的每一个同修啊，我感觉当下就是佛菩萨给他的安排，是我们相不相信？哦，所以我们看凤文学长啊，啊，他38岁了还不会煮饭啊，哦。结果你看跑了万里之外，诶，佛菩萨安排他一定要他煮，还是因为疫情，不然也不会搞到最后实在没办法只有他能煮了。所以你看佛菩萨厉害吧，啊，该让他补的课、啊、还是让他补了啊。但是呢，他面对境界的时候，你看他的心念，自己吓自己啊，哦，哎呀，会不会法师吃了中毒啦？啊，这个营养不良了。你看事情还没来，他就自己吓自己了。哎，有时候啊，你的另一半、你的亲人信任你，反而你自己不信任你自己。哦，或者是领导、老师信任我们，我们反而自己在那里吓自己了。啊，所以心态对了，天下本无事啊。庸人自扰之啊，不要自寻烦恼。哦，工作的时候工作，散步的时候散步。啊，不要工作的时候想散步，散步的时候又在想工作。哦，安住当下才能提升。啊，行一禅，动，坐一禅， 雨默动静，体安然。禅是佛心呢、啊，用真心啊去应一切人事，啊，是为了恢复真心而工作，是为了修行而工作，不是为了工作而工作，不然就陷在事项里面去了。啊，所以他也自己在工作当中发觉自己常常容易过跟不及，发现了去调整，就在工作当中啊提升自己了。好，啊，时间超过太多了啊，今天感谢诸位学长这么真诚的分享，啊，谢谢大家的参与，阿弥陀佛。